不又划出将军给内奸，俄军征兵令你了。中共为假想敌，美国陆战队调整作战方式。墨西哥海湾惊见白尸体，控方指遇难者是中国人。超过20万人网络联署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1号星期一，下面是详细内容。3月27号，波兰反情报机构宣布挖出一个隐藏好深的间谍。波兰的格罗马津斯基中将是欧盟和北约国家的一个联合军事集团，名为欧洲军团的指挥官。欧洲军团负责处理北约向乌克兰提供军事物资，证据显示他一直向俄罗斯通风报信。欧洲军团官方账户发推文表示，波兰当局决定召回欧洲军团指挥官格罗马津斯基中将。波兰国防部28号发声明表示解除他的职务，并且启动进一步调查。泽连斯基曾经讲过，乌克兰的情报甚至包括向北约汇报的反攻计划很快就被送到克里姆林宫普京的台面。但是亦都有分析质疑，反攻计划被送到去普京，泽连斯基是怎样知道的呢？看来在间谍战双方手上都有暗器，彼此彼此。波兰总理图斯克日前公开警告欧洲冲突威胁真实存在，并且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首次进入战前时代。他说，我们自从1945年以来就没有见过这样的局面，这样听起上来令人震惊，特别是对于年轻一代来讲，我们必须习惯一个新时代已经展开的事实，也就是战前时代。这没有夸大其词，这件事变得日益清晰。而克里姆林宫31号宣布，普京已经签署命令展开例行春季征兵，将会征召15万人服役，所有年满18岁的俄罗斯男性都必须服为期一年的兵役，或者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时候进行同等的军事训练。普京去年8月签署法律文件，通过将俄国征兵年龄上限由27岁提高到30岁，这项新规例在今年1月1号起生效。俄罗斯每年为期两次的征兵期间，很多俄国男性搏命令自己尽可能不要收到征召令。4月1号至4月15号 ,18 岁至30岁的15万俄罗斯人将会被征召服兵役。即使俄罗斯总参谋部主要组织和动员部门副部长季姆扬斯基表示，征召入伍的军人不会被派往乌克兰作战。但是外界认为，受征召的军人一旦入伍，就会面临签署自愿兵役契约的庞大压力，令他们可能被送往乌克兰作战。网民讽刺说，俄罗斯媒体成日说乌克兰征召18岁士兵，结果俄军自己先来，俄罗斯人有福了。而法国亦都重新行动，法国国防部长勒科尔尼透露，说法国军队正在通过2024至2030年的4130亿欧元计划进行大规模再投资，大批现役装备将会被替换。由现在开始，法国退役的武器装备将不会再被销毁或者出售给其他国家，而是会在整修之后立即送往乌克兰，尤其是几百部 VAB 轻型轮式装甲车。法国同时会援助乌克兰一批数量不明的紫苑30防空导弹，是 SAMT 防空系统主要弹药，来缓和乌克兰应付目前严峻的防空压力。法国还计划改装 AASM 撤除精准制导炸弹，令它能够被即将参战的 F-16 战斗机使用。法国政府之前宣布今年向乌克兰提供600枚，即是每个月50枚 AASM 撤除精准制导炸弹，并且将会很快向乌克兰提供78门海撒次走炮，还将会在今年向乌克兰交付8万发155毫米口径炮弹。前驻欧美国陆军司令霍奇斯表示，我们花了太多时间担心俄罗斯人可能会做些什么，实际上我们应该令俄罗斯人担心我们有能力做些什么。 台湾海军司令唐话四月初将会访问华府和美国秘密会晤。有消息指，咁系美国联合岛聚防卫概念行动嘅一部分，目的系同台湾、日本等盟友协调喺第一岛链对抗中国军队。同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四月十号国事访问美国，同拜登会面，聚焦两大主题，亦都令中共非常紧张。而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陆战队正在以中共为假想敌，重新调整作战方式，令部队编组更具有杀伤力。华盛顿邮报报道，台湾海军司令唐话参与的美方联合岛聚防卫概念行动当中的陆战队新军团被视为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陆战队以中共为假想敌，重新调整作战方式，假设在西太平洋偏远的战略岛聚对抗敌人，这些部队编组更小、更轻装、更机动，军方高层认为这样更具有杀伤力。报道说，美国陆战队推出打了20年的中东地面战之后，正努力改变采取海战，可能在延绵几千英里的亚洲岛聚和海岸展开。这个战略目的是令美国陆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同步作战，进而同太平洋盟国以及伙伴的军队同步。他们聚焦被中共视为势力范围的由日本延伸到印尼的第一岛链对抗中共国军队。这些更灵活的陆战队单位不再发动传统的两栖突击，而是作为更大规模联合部队的辅助力量，负责收集情报和攻击目标资料，并且迅速分析以及偶然用中程飞弹击沉军舰，协助美军太平洋舰队和空军击退对美国、台湾、日本以及菲律宾等盟友的侵略行动。除此之外，美日领导人四月份的会面其中一个主题是对抗中共在印太地区咄咄逼人的军事姿态，建立一个包括五个国家的新安全伙伴关系。两人预计在外交和安全保障领域方面强调强化自卫队和美军指挥系统的协调合作。考虑到中国日益增强的霸权主义行为，文件将会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日本政府消息人士30号向日本媒体表示，日本和美国寻求加强和英国、澳洲以及菲律宾的安全伙伴关系，在更紧密的安全关系底下，五国将会增加在印太地区的联合军事演习，并且促进防御技术合作。美日英澳菲五国迅速加强军事联盟的举动，会令中共坐立不安。墨西哥南部瓦哈卡州一处海滩3月29号被人发现有8具尸体和一名生还男子，据信他们恐怕是遇到船难。控方声明表示，据初步资料，这些遇难者可能涉入移民事件，而且是亚裔人士。当地官员30号证实这8具尸体是中国人。发现尸体的地方是位于瓦哈卡州圣弗兰西斯科德马镇的一处海滩，该镇位于墨西哥和危地马拉边境以东大约400公里。船只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该地区是无证移民寻求穿越墨西哥到达美国边境的主要路线，大多数移民是通过陆路入境，但是亦都有一些移民俾钱行海路来避开墨西哥境内的移民检查站。一名生还的男子向控方表示，这艘船是由墨西哥人经营并且驾驶，3月28号驶离黑帕斯州的塔帕丘拉。八具尸体分别是7名男子和一名中国妇女，而驾驶船只的墨西哥男子目前下落不明，总检察长办公室还未确实死者身份。每年由墨西哥南部入境的几十万移民之中，来自中国的移民人数与日俱增，是增长最快的群体。他们长途跋涉前往美国寻找未来，但是往往在墨西哥因为事故或者犯罪而中断。据官方资料，去年试图穿越墨西哥而被捕的移民当中，有包括中国、印度和乌兹别克公民。截至3月28号，一个名为支持法轮功终结24年残酷迫害的全球网络征签已经收到超过20万个签名。 这个征签在全球最大的征签网站之一 Change.org 发表，它提供包括中文、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在内的29种语言版本。来自英国译音灵犀的志愿者说，法轮功的核心是真善忍的原理。法轮功教导说，这些是宇宙最基本的特性，并且将它们作为日常生活的指导。法轮功为超过1亿人带来健康和幸福。在征签中还指出，1999年7月20号，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动了一场暴力运动来消灭法轮功，将法轮功复兴传统精神价值视为对共产党无神论意识形态的竞争，并且将法轮功的传播当作对他的政权政治控制的威胁。过去的24年当中，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捕、强行送入劳教所、酷刑折磨导致死亡。2019年6月17号在伦敦一个独立法庭得出一致结论，中共国是犯有危害人类罪的犯罪国家，大量的良心犯已经被杀害，并且将会继续被杀害，从而获取他们的器官。法轮功学员已经成为器官移植供应的来源之一，并且可能是主要来源。政协呼吁通过签署这份请愿书，帮助改变中国法轮功学员的生活，结束长达24年的迫害。灵犀说，到现在已经有400多位匿名者默默资助该征签的推广，16293位支持者将征签分享到自己的朋友圈，大家互相之间都不认识，都是发自内心感希望更多人能够知道法轮功的真相，终结中共逆天叛道又惨无人道的迫害。该征签的支持者来自世界30多个国家，例如英国有1186个城镇，由英国支持者所提供的邮政编号来看，90%以上是来自英国城镇。来自加拿大盖尔夫的 Helen Hansen， 他的征签留言说，法轮功信仰者必须得到充分保护和尊重。法国普卢埃斯卡 Benedict Chufferly 的征签留言表示，中共作恶到这种程度真是不可思议，他必须受到审判和惩罚。来自英国红优的 Karen Murphy 留言说，大家应该能够自由地选择他们要选择的生活方式，特别是非暴力、和平、富有同情心和具有美好道德的并且不伤害任何人的方式。德国的 Danila Pashao 留言说，我反对这场迫害、酷刑和活摘器官。来自西班牙维多利亚的 Maria Martinez 留言指出，现在地球上最大的独裁政权是中共政府，这种大规模屠杀、活摘器官的行为是不能够容忍的。瑞典的 Isaac Kalenji 留言说，如果你可以的话，请帮助他们法轮功学员。意大利热那亚的 M. Victoria Porsche 留言说，中共的迫害是纯粹的恐怖，我找不到语言来表达我的愤怒。美国马里兰州的 Kimberly Jordan 留言说，我希望我们能够给中共应得的报应，我打赌神将会亲自确保共产主义被禁止。加拿大多伦多的 John Shitty 说，迫害者是统治中国的黑帮，不能够容忍这样的事。印度加尔各答的 Amandeep 留言说，我感觉正义将要向中国人民彰显。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